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开始看弥迦书。我们请大家打开周报或者圣经。我们今天就会看弥迦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我们今天可能可以看到第五六节左右。但是首先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平安度过了上个礼拜，让我们可以重新奉你的名字来聚集在你面前，来转向你，听从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心打开，让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之后，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改变，越来越像你所喜悦的。主，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劝勉，来鼓励，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因我们从你而听到的真理可以得到力量，可以为你去做光做盐，为你去做见证。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劝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谦卑下来，直到我们是不配的罪人，只有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有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看弥迦书。可能大家会问自己说，弥迦是什么意思？弥迦的意思就是谁能像某某人的意思。那当然弥迦的主要就是指说谁能像上帝。希伯来语的 Micha 就是谁能像，然后 El 就是指他，指上帝。所以弥迦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名字叫 Michael， 就是谁能像他，谁能像上帝。那这个名字就会表达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除了我们这个上帝以外，没有另外的神，没有另外的东西可以跟上帝一样。这个名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所听从的这个福音是很独一的福音，的福音，没有其他的信仰，没有其他的宗教可以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和安慰。那讲到上帝的信息，弥迦书里面会有哪些的信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其他的小先知书很类似，就是他当然刚开始会提到上帝的审判。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人？就是因为人在信仰上，但是也是因为人在社会上所犯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在信仰上犯的罪跟人在社会上的所犯的罪分不开。我们往往是因为已经跟上帝没有连接，不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恶，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犯社会上的罪。结果弥迦除了提到上帝要来审判人，他也会一直批评人有虚假的一种信心，对虚假的对象有信心。就好像犹太人一直认为，仅仅就是因为他们好像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就必须要帮助他们。仅仅就是圣殿在耶路撒冷，就是在他们中间，仅仅因为上帝好像是居住在圣殿里面，上帝就必须要帮助他们。仅仅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有行表面上的好像上帝托他们所做的事，在那上面有行一些表面上的对上帝的敬拜，上帝好像就被捆绑在这个圣殿里面要帮助他们。 结果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且上帝是爱他们，充满满有慈爱的主，所以上帝就必须要帮助他们。弥迦当然就很严重的批评这样的观念，让当时的犹太人明白说，光表面上做信徒是不够的。上帝不想要我们的一切这方面的表面，这方面的假装，而是他们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善，来爱他。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上帝我们的主。结果弥迦六章六到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周的金句，也有打在周报上。六节到第八节，六章的六节到第八节就有说明说，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到上帝面前来的。上帝会要我们的献祭吗？我们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就算是我们把我们最宝贵的我们的长子献给上帝，上帝会要吗？第八节是告诉我们，当然没有，上帝所要的是我们要跟上帝同行，我们要爱善。后面弥迦也会告诉我们说，信靠上帝的能够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愿意来饶恕我们，救赎我们。然后也提醒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盼望。你们会发现说，我们这几点开始讲，从上帝的审判到上帝批评，我们对虚假的一种信心，或者对错误的对象而信靠，到上帝跟我们表明说他真正所要的是什么，他要我们信靠他，我们要爱他，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到我们因为应许能够有盼望。所以长话短说，弥迦书典型就讲到圣经所有的书卷都在讲的就是福音。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真正讲福音，圣经就是这样讲的，他一开口就是先讲上帝的审判。我们如果不讲上帝的审判这一块，好像人也不会明白说，为什么上帝在恩典当中饶恕我们，赦免了我们，是有多么伟大。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如果对今天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用圣经的这个榜样来传。我们就会跟人讲说，你知道吗，我们是罪人。结果我们就发现说，干脆从这一点开始的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碰到难题了。现在大多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了，他们会认为也没有差到哪里去。结果我们要跟他们讲说，他们在哪方面是罪人，很可能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因为他们是自我为大，很自私的只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几年前在美国的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有台风 Katrina 把整个城市基本上给毁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正好警察局还有那个军队基本上已经散掉了，垮掉了，就是所有能够保证有秩序有安全的政府的机构所垮掉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结果国家的军队还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被毁的差不多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时候，人就把人的真正的自我露出来了。你们不知道还记得当时有没有看到有关的新闻，会发现 Katrina 发生之后，当城里面已经没有警察的这个情况之下，当人正好已经觉得好像被放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当时就有一群一群的人 墙里面一个一个的楼走，然后就又抢啊，无论是抢东西，有宝贵的东西，或者食物，或者水，或者女人，强奸。这个就是人的最底的罪。那结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要讲说人是有罪性，是所以只要没有人注意，只要没有政府的机构，只要没有社会可以监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坏事。下一句我们就会讲说，你知道吗，人一直是对错误的，就是不正确的，没有用的对象依靠。我们所依靠的错误的对象很可能是金钱，或者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科学，我们会依靠其他的人，或者我们仅仅很纯正的会依靠我们每个礼拜还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上帝不想要这一切的表面上的功夫，他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结果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上帝就给我们有一个应许，说他要饶恕赦免，他要救赎我们。最后他也给我们一个劝勉，说我们已经属于他的人，我们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说我们已经属于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还没完全被释放，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来等候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我们只能因此有盼望，我们只能因此好好等候上帝再来的时候。好，我们开始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第一节就记载说，当犹大王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他这里说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这个跟其他的小先知的开始很类似，他就强调说这些话语不是先知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我们从第一节也知道弥迦到大概是什么时候在侍奉，所以提到这三个王，而且都是提到犹大国的王，没有提到以色列国的王。提到这三个王约旦、阿哈斯和西西家，那个我们从他们做王的时代来讲，我们知道约旦王是从主前750年开始做王，阿哈斯是从主前732年开始做王，然后西西家是从主前的716年开始做王。结果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然后神学家会认为弥迦大概应该是从主前737年，也就是说约旦的中到末期开始上任侍奉，然后到主前的696年，也是到西西家最后十年的那个时候，意思说弥迦侍奉至少有30年，很可能有超过40年。我们来考虑一下当时的犹大所面对的情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弥迦所针对的一切事情是什么情况，好让我们能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今天的情况之上。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时以色列是从撒罗门之后就已经被分了，有北国和南国。这个小先知我们一直有考虑，一直有讲到已经有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结果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意思是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圣殿是在南国，在犹大。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北国当时就是因为要独立，不要那么在信仰上不要那么依靠 南国，所以就一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北国的王，以色列的王，创造自己的信仰中心，就在各个地方，在撒玛利亚创造自己的圣殿，在各个地方设立了自己的献祭的祭坛，也结果其他的小先知也因此一直有批评北国，说他们没有按照上帝所托他们上帝的指导来敬畏上帝，反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敬拜上帝。除了北国跟南国以外，当时也有另外一个帝国比较有权力，就是亚述国。当时亚述国可以说就是代表当时的世界，所有我们所认为属世的一切的试探都可以用亚述来代表。结果弥迦在侍奉的时候，主前的722年北国就被亚述给毁了，就亚述王来攻击北国，结果把北国毁灭掉了。南国在主前的701年也被攻击，但是我们还会看到因为弥迦还有以赛亚的一些劝勉，南国的悔改，上帝放开他们，所以亚述没有成功的攻击南国。我们也知道亚述之后可能还有130年左右，最后还是被毁了，被巴比伦毁了，结果犹太人就被巴比伦人所掳走，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上上下下的在巴比伦待了40-50年，然后就回归犹大。在那个时候还有100年的时期，就断断续续的又被掳走又回归，又被掳走又回归。刚才提到了弥迦侍奉的时候，同时也有以赛亚在侍奉。我们知道弥迦从年龄来讲应该是比以赛亚稍微年轻一点，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会有两个先知出现？一就上帝可能要知道他的子民马上要有这个压力，要面对一切的攻击，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北国马上就要被毁灭掉。第二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远离上帝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听从接受上帝仆人所讲的话，上帝用另外一个仆人让另外一个仆人出现，让他们在互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所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如果考虑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这里所记载的约旦亚哈斯和西加的这个时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来好好考虑我们当信徒当基督徒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世界感觉上世界的权势世界的权力比我们要大，我们也会感觉到说我们周围的世界一直在改变。当时有亚述人，亚述走了之后后面有巴比伦人一直在威胁犹太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和压力也是不同，今天是钱，明天就是我们的事业，后天是感情和爱情，这些都会来威胁我们对上帝忠心的信心。我们看到北国已经被毁了，我们在我们周围也会看到原来是我们的弟兄，主内的弟兄慢慢一个一个的也都被毁了，也离弃上帝了。我们上个礼拜还正好跟观音弟兄有这方面的讨论，说若是已经没有正统的神学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情。 本来是一个利于改教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国家，今天果然是没有正统的神学院。然后我们也听长老跟我们分享说，在美国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就是那个西敏神学院，他们还尽量保持正统的信仰，但是已经不受欢迎，没有学生，也没有收入，所以他们只能把一块一块的他们一股以来拥有的那个土地一块一块的卖掉，让他们能够持续下去。今天圣经一直有警告我们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强，就好像当时的亚述或者巴比伦一样。圣经也在警告我们，我们如果不悔改，重新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依靠上帝，投靠上帝，我们会输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把我们给掳走。但是圣经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里面能够有盼望，因为上帝必须是得胜者，他会让我们，因为知道他会打败这个世界，他一定会让我们回归我们原来所居之地。所以说莫利沙人弥迦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刚才讲到了，就是弥迦一直强调这些话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上帝赐给他的。弥迦一开口不是因为自己有所任何的什么奇怪的感动，乃是上帝亲自差遣他出来服侍，他讲的一切是听从上帝的命令。然后这里所记载的说要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弥迦他服侍的基地主要是面对犹大南国，所以这方面一节也只提到南国的这些的王，没有提到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上帝给他的默示却要论到两个，以色列和犹大。在原文这个论，就是好像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个论道，从原文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被翻译为攻击，或者就是对着来翻译。我们如果看原文，我们好像很清楚说上帝赐给弥迦的默示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不是正面的信息，乃是负面的信息。所以弥迦这里第一节一开口，他就说我从上帝得到默示是要讲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但是要讲到你们的坏事，有很负面的一些信息，有很负面的一些事情马上要临到你们。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考虑，就是好像他这里一口气就提到以色列，他一口气就提到犹大，这很奇怪的。我们要知道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很看不起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南国，耶路撒冷还在我们中间，圣殿也还在这里，我们没有重新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建立圣殿，我们也没有重新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建任何的祭坛来献祭。但是以色列就不要了，以色列在北国，他们也不会来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来到圣殿当中来献祭，他们已经来歪的了，就是已经走偏了。之所以犹太人当时是很看不起以色列人的，对他们来讲说犹太人所有的信仰是正统的，然后以色列人所追求的那个信仰已经是走偏的假的信仰。但弥迦这里并没有区分，他反而一口气就提到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和耶路撒冷，就是犹大的首都。对上帝而言，你可以完全走偏，你也可以表面上不走偏，好像表面上继续做上帝所托你做的事情，但是心里面走偏了。对上帝而言，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坏。我们从第二节继续看，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要都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而这里看就说万民啊，好像弥迦他不会很温柔的很小声的跟大家分享他所得到的默示，他一开口就很大胆的很大声喊出来说万民啊，就是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对上帝而言，这个已经走到极点了，就是好像那个可以很温柔的劝勉他的子民那个时代已经过了。上帝劝勉大家，他的子民仍然是没有听，现在已经走到那个你好像只能大声把那个还在睡眠当中在睡觉的那个人喊醒。这个先知弥迦他认识他的子民，他知道他现在来一个温柔的已经没有用了，结果这里一喊就让世上所有的人要听，要让所有世上的人做见证人，不是偷偷私下的跟他们讲，让所有全世界的人可以关注说上帝要来审判他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里就说明说主动在做事的是上帝，不是弥迦，然后弥迦一切所讲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然后上帝会见证。见证什么？我们好好再仔细看，他说上帝会亲自见证你们的，就是犹太人的什么不是。上帝从他的自己的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就是犹太人的圣殿其实不是圣殿。一开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这个圣殿或者大家对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依靠，偏偏就是所有犹太人的信仰的中心。上帝从自己的圣殿，结果这个圣殿就是一个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就说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献祭来，基本上希望上帝因为接受我们的献祭可以消气，可以重新赦免饶恕我们约纳我们，上帝可以重新来救赎我们。正好在圣殿这个地方，没想到上帝的审判也是出于同一个地方。这里一提到说上帝从他的圣殿，他要做什么？他要指出你们所认为你们的圣殿根本不是圣殿。以前犹太人都是因此很骄傲，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说创造天和地的上帝就住在他们当中，他们甚至对这件事已经有一种迷信，认为上帝永远不会审判，不会害犹大的，好像把上帝绑在那个地方了，绑在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的这个情况上，绑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绑在圣地圣殿的这个地方。只要你血统上是犹太人，上帝就没有你的办法。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有这种观念，我们特别是跟小孩在传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讲，你知道吗？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我不是说上帝不是，但是上帝不仅只是一个慈爱的上帝。结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会认为上帝好像我们曾经被受洗的人，上帝就没有办法再害我们了。我们好像去做一个交易了。这个交易当中，我们就会考虑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考虑到罪，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追求的东西。结果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考虑说，我们知道这些罪不好，我们怎么来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怎么来赎这个罪。结果我们如果从一种做交易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会把两个比较一下，一个呢是我们罪的行为，另外一个是我们赎罪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就有点像天主教，有的时候我们看那种电影，说在意大利南部那种黑社会的那个老板，他就可以谋杀了一个人，结果他就到教会那边去认罪赎罪，结果那个神父就让他要祷告念主导文三次，然后要捐钱1000欧元，然后就可以赎到那个罪。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如果我们以这种做交易这种心态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一直会追求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赚到东西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赎罪，或者我们为了赎罪所出的功夫要小于我们因为罪性所能得到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一直可以继续他们的罪性的行为，然后他们只是一年定期偶尔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就好了。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可以6天都把我们事业看为是最重要的，我们6天都可以把上帝放在一边，结果我们礼拜天我们就来教堂2个小时来敬拜一下，我们用这2个小时可以赚回我们6天犯罪的机会。我们可以6天放松，追明星，看电影连续剧，结果我们礼拜天用2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赎掉。这里上帝也今天跟我们讲说，我们来礼拜天来到教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圣殿，上帝说不是。结果上帝说他会从他的圣殿来惩罚我们。3节，弥迦继续喊说，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这里他就会更清楚的说，上帝好像离开的居所，就是离开我们认为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离开我们所认为是真的那个圣殿。结果我们知道圣殿是建立在锡安山，然后锡安山，所以他就说上帝从那里降临下来，就上帝会从那个我们认为是上帝恩典的表征的那个地方出来，为了要审判我们。然后刚才也跟大家讲了，犹太人已经把上帝像一个偶像一样，好像绑在那个圣殿里面了，觉得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圣殿，他因为居住在那个圣殿里，要一直祝福我们，不能审判，不能害我们。所以上帝这里就故意说，你们看啊，他已经出了他所居的那个所，上帝已经受够了，他已经不愿意继续看那些空虚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假的表面上的敬拜。上帝也会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根本没有义务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居住在那个圣殿里面，没有义务一直要祝福和保护他们。所以先知说上帝已经走了。我们有的时候在家正好要做饭，或者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要专心一下，正好需要一点安静的时候，结果家里有一个小孩，就没办法，要找个办法来安顿他。那我们在家里就有一个，以前是让他开始学走路，或者开始让他学站立的一个小地方小篮子啊，让是围起来的。那一般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呢，就会把它放在里面。那只要他在那里面呢，就走不出来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做我们不要他做的任何的事情。那一般他会哭，那你就随便给他一个玩具安顿他一下，然后他就安静了，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去做我们想要做的那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像我们其实是对小孩，对那种我们认为智慧、情商、智商上很弱智的一个对象，我们才会这样做，因为骗不了他嘛。他会觉得哦，被安顿那个里面，他也没有发现说自己其实是被围起来了，没有地方走。给他一个东西玩一下，他也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只是用一个我们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价值的一个玩具，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的一个东西被安顿了，但他就满意了。那我们对小孩可以这样对待，但是我们对上帝可以这样对待吗？加文在这里就说，其实更讽刺的就是，我们如果把上帝看成是一个他住在圣殿里面，然后我们只是定期要找一个用一个我们自己没有用真正的心思而做出来的一些方法来侍奉上帝，只是来安顿上帝一下，我们对待上帝其实就好像对待小孩的那样态度是一样的。所以像先知这里还说上帝已经降临，然后他步行地的高处。地的高处是指哪一些？很可能就指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人以为是显明人的大能、人的权力的那些地方，很可能就是当时是那些巩固的城市，有很厚的城墙围着他们、保护他们的那些地方。先知这里会说上帝步行在这些高处，是说明什么？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上帝要出来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我们躲起来的。但是地上面的高处很可能也指那些人，这些掌权有能力有权力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一直认为说因为自己的社会上的位置，他们就比普通人要好，任何的灾难不应该临到他们。基本上就讲到当时的王啊、王家啊，还有他们教会当中所有服侍的这些祭司啊，今天我们就会讲到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领导，公司里面的一些领导，还有教会里面的一些领导。基本上先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用人认为有价值、有显明人的能力的这些东西可以来面对上帝，没有用的。我们无论用科学、用我们自己的智慧、用我们的钱、用我们一切的武器，甚至我们用其他我们周围的人，都没有办法救我们。第四节，弥迦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里是用另外一个比喻，但实际上我们读小先知书，我们已经有 看到听到过类似的信息呢？我们有听到过当上帝出来要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好可怕。这里讲到就是山座要融化，像蜡在火中融化一样，然后这里讲到这些山谷要崩裂，好像像水流下去一样。我们在其他的小圣经书当中也有听到过好像天会黑，然后日光要红得像雪一样，有烟有火柱，就是那种感觉。第四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能力，一切我们认识是坚固稳定的，在他面前都会荣耀。我们在这里也会学会说上帝就是不会像我们想象一样像一个偶像被绑在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真神跟一个假神的区分。你创造一个偶像，你就可以放在一个地方，他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上帝不是，上帝也不愿意接受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讲法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会看到说圣经好像一直有提到说非信徒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圣经更多的会提到说自以为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的用虚假的心来敬畏上帝的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当上帝那么有能力，甚至那么有暴力的来审判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只能谦卑的用一颗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当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夺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我们只能用谦卑的心来面对上帝，来求上帝赦免，来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好让上帝可以在他里面借用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来依靠他的爱和恩典。圣经也一直有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谦卑了，在上帝面前真心的面对他，面对我们的罪来求他赦免的时候，上帝就会接我们到他的慈爱的怀抱里面去。他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亲近他，而且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都是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好，到了第五节，上帝马上就会提到说原因，为什么他要审判。上帝不是觉得在天上无聊，今天没事干就出来审判，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主，所以他会提出来，我之所以要审判你们，就是因为这里提到雅各的罪还有以色列家的罪恶。他好像在这一节目的就是让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有办法来投诉说觉得上帝不公平，哎，为什么他要审判我们，我其实不应该得到上帝的审判。他这里一提到雅各，雅各就代表雅各的后裔，就是所有这些以色列和犹太人，然后以色列当然就是指的以色列，意思说雅各的罪还有以色列的罪已经普遍到一种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就没有一个人 罪性已经普遍到一种地步，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要承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他这里还特意提到雅各的罪过在哪里，然后说在撒玛利亚，然后说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特别是那些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有一点权力的人，比如说一些执政的一些人，他们面对这种信息，你看他讲说哦，你是罪人，糟了，马上要有很坏的东西，马上有很负面的一个东西要临到我们了，他们就会问，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啊，把偷吃的东西擦干净，站在面前来，然后就会问你说，那我们的罪在哪里呀？我们哪犯了罪呢？以色列人也是，我们不是有丘坛吗？在那高处，在那山上，在圣殿里面一直有那个献祭吗？哪里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先知在这里就偏偏要用他们的话，好像用他们的口气问啊，你们听了这些话，你们大概会问啊，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呀？然后那个犹大的丘坛在哪里？结果先知就强调，就是在你们的中心，就是在撒玛利亚，就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耶路撒冷当然就是犹大的首都。为什么要用首都来代表？一方面可能就是在强调罪就是从领袖们开始，例如说住在撒玛利亚的那些皇家，那些大祭司，住在耶路撒冷那些皇家和大祭司是从他们开始。你在上帝面前，在他的教会当中做领袖，你其实并不会比其他人更安全，可以躲去上帝所要降临的审判。你不应该有办法说，哎呀，像我自己，我比你们还好啊，我不仅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两个小时，我偶尔还讲道呢，所以上帝的审判不应该临到我身上。没有办法这样讲，上帝在这里就是说，你问罪在哪里，就是在你们的头那里，就是在撒玛利亚，就是在耶路撒冷。上帝知道人，然后他也知道我们会犯罪。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最后一次跟一个真正的、虔诚的、谦卑的、所谓的好的牧师所接触，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上帝的仆人？我们如果回头想去年2015年，我们所接触到的，就是无论是收到他们的信件啊、email 或者等等，牧者的一些信件，大部分就是那些正好要路过瑞士，做一个很大的 tour， 从亚洲或者美洲正好要路过瑞士，然后就奉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做什么？奉上帝的名没有，好像很专心来关心上帝曾经托给他们所关心的一群的羊群，他们奉上帝的名反而会走遍全世界，这里旅游，那里旅游，路过我们这里呢，就跟我们提出说，我们顺便来你们教会讲道，然后唯一我们所要提供的是一点住宿和一点饮食费。 我们讲到我们教会这里的一切领袖同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讨论了，然后我们这个礼拜在微信当中也一直有这方面的沟通，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为本教会的同工们祷告。我们在问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些领袖们有没有真正在关心到我们会有的灵命？我们愿意奉上帝的名所做出的是什么？结果我们教会整体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日崇拜，还是我们除了主日崇拜之外还要多做？我们可能后面祷告事项我们以后可以提醒弟兄姐妹，可以纪念这一点。我们重新来问上帝，把我们每个人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是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很可能二月份，就下个月我们开会有大会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跟众弟兄姐妹能够有很坦白很公开的这方面的一些沟通。但是上帝第五节就在提醒我们，上帝追求人的罪是从头开始追的。上帝知道人会犯罪，但是这里先知好像没有告他们人所犯的一切的各种各样的罪，反而他好像是把重点放在一点，就是虚假的敬拜。我们看到第五节的后半段，我们就知道了，一提就说那个秋坛，刚才提到了犹太人他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他就一直认为说我们跟北国不一样啊，我们没有走偏啊，我们仍然是按照上帝的方法来献祭啊，我们仍然是按照上帝所定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圣殿献祭啊，我们没有走偏啊，我们那个献祭那个祭坛还在那个高处啊，还是那个秋坛啊。结果先知就控告他们说，你们的罪在哪里？就是在耶路撒冷。讲到耶路撒冷，就是说哎，真的还是我们没有走偏呢，还是按照上帝的那种引导在那边敬拜上帝献祭。但是先知知道所谓的敬拜，对上帝的敬拜已经变成一种虚假的敬拜，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好像大家知道说哎呀，上帝哎挺烦的，他有这个要求对我们，还要追我们的这个罪，我们就找个办法安顿他一下，就行这些的，好像跟我们心里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一些礼仪，哎，上帝叫我们行，献那些祭就献那些祭呗。他要让我们杀几只羊，要看到几只羊的血，那就让他看呗。我们好像已经在安顿上帝。结果很多次我们把属天的跟属地的混在一起，那结果我们就表面上我们就来到教会来侍奉上帝，结果我们就会给我们自己找很多借口，让我们在侍奉上帝当中仍然是可以侍奉我们自己。就用刚才那个例子，我们可以六天追求我们个人的事业，结果我们就给我们找借口，怎么找借口？很简单呢，我们为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切可以奉上帝的名，为上帝的荣耀来追求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成功也是上帝的荣耀嘛。然后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就两个小时，我去年听到有位弟兄跟我分享英国一个姊妹的一个情况，我跟这个姐妹不熟，可能碰到过两次。那 我就听到他这个消息说，这个姐妹她想要离婚。她就问说为什么要离婚，因为她的丈夫不够虔诚，她的丈夫已经不来教会了，好像会拦住或者对她的出于热心的对上帝的侍奉是一个阻碍。然后她很像很想更出力的来敬拜和荣耀上帝，结果他提出要离婚。结果就也听到另外一个消息说，这位姐妹早就在教会当中认识了另外一个弟兄，就跟这个弟兄好。但是他真的会认为这个可以让上帝得荣耀，就是可以离婚然后可以再婚再结这个，在跟教会里面比较热爱愿意服侍的这个结婚，可以结婚，这样可以来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我们如果好好来考虑我们做事的一切的动机，我们找工作的动机，我们每天出去工作在工作上一切的行为的动机，我们学习的动机，基本上所有跟我们的追求的对象有关系的一切的动机，我们是不是只能承认很多次我们也是像弥迦所批评的一样，会给我们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追求这些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弥迦就在这里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觉得应该不是。那很有意思的，刚才有短短的提到了，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好像在这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上帝没有说犹大比以色列更好，他反而说我的审判要临到你们，然后同时会提到以色列，也同时会提到犹大，意思好像说对上帝来讲，那些表面上还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侍奉的，但是心里面已经在侍奉别人的或者侍奉自己的，对上帝来讲跟完全走偏的其实是一样的。那结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上帝会把它看成是平等的，把它放在一起，就是那些完全已经离开上帝已经走偏的，已经自己设计自己的圣殿，自己设立自己的祭坛的那些，为什么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跟那些仍然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原来在那个祭坛上，原来那个圣殿里面献祭的一样？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只要我们的心侍奉上帝的时候不纯正，就已经被我们的罪性玷污了，上帝就不可接受我们这方面的侍奉。所以上帝就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今天至五节的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上帝，其实第一步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是有罪性，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说我们要按照上帝所提出来的那个要求来侍奉他，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结果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在教会当同工当领袖的，我们的责任比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更大。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警告劝勉我们。主啊，求主你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像看镜子一样的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要不依靠你，我们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蒙主你的喜悦。 主就在这个看见当中，求主你能够赐给我们有盼望，能够得到安慰，让我们重新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动力，可以按照你所吩咐的来敬拜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更热心的来排除一切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出于我们自己的一切欲望而来的借口，反而是可以更纯正的为了荣耀主你的名而来侍奉。主，我们也求主你与我们教会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正道上，以你的真理为标准。求主你感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帮助引导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让我们能够在把我们一切的释放建立主在你的真理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